良友圣经学院青少年事工，本课程将带您探讨如何建立教会整全青少年事工。林真儿主持。
是的，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您现在所收听的呢是良友圣经学院青少年事工这门课程。我是您的同学林真儿，双木林，真理的真，儿女的儿。今天非常的开心，我们能够再一次相遇在这门课程当中。真儿要跟您继续的来学习，究竟怎样才可以在教会当中建立一套整全活泼的青少年事工。那真儿不断地强调，我们必须要在一个最大的前提之下来讨论以下所有的问题。这个前提呢，也是我们需要铭记在心的原则，就是我们所关注的是人的生命，而不是事工的筹划。无论我们想要设计规划怎么样的青少年事工，我们都必须要先把人的需要放在第一位去考虑。并不是为了让教会所有的事工都健全，让人看起来说，哦，那个教会很完备啊，他无论什么事工都有，并不是为了要不空不缺才需要建立一个青少年事工，乃是因为这群孩子急等着我们去建造，急等着我们帮助他们，急等着我们去把他们引领到主基督耶稣的面前。也正因为看重青少年孩子的生命，看重我们每一位传道人的生命，真儿生怕自己的预备不完全，生怕自己所带给弟兄姐妹的信息不全面，因此呢，也在课程当中插播为您采访到的资深青少年辅导的一些经验的分享。但是即便如此呢，真儿还是相信这些都不是最完全最全备的。因此如果您在听课的过程当中，学习的过程当中有些什么样的疑虑，您自己有些什么样的经验想要和我们大家分享，都非常的盼望您可以写信到良友圣经学院来给林真儿收。真儿在这里谦卑受教，希望也能够借着这门课程的学习和您一同来成长，一同来改变。写信呢，就写明给林真儿收就可以了。双木林，真理的真，儿女的儿，期待读到您的来信。好，在课程开始之前呢，我们还是一样的，同心合意的，一同来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的恩典，感谢你创造我们，按照你自己的形象，让我们在这个地上成为你自己的代表。父神，当我们犯罪堕落之后，你并没有放弃我们，你在我们还在做罪人的时候就为我们死了，你的爱在此就向我们显明了。巴不得主，让我们因着你的爱活着，也能够活出你的爱来，活出你那荣耀的爱的形象来。怜悯我们，因为我们实在是无知、软弱和不配。当我们想要在教会当中建立一套属于你的、讨你喜悦的青少年事工的时候，求你怜悯我们，让我们清楚自己的目标和意向，因为你说过，若无意向，民就放肆。求天父让我们不要放肆，在服侍青少年孩子的时候，有目标、有意向、有果效，帮助我们，听我们的祷告，奉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好的，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那今天呢，我们就进入第15课的信息，怎么样在教会当中来设计规划建立一个青少年事工。在此呢，我们需要重申我们的原则，就是我们关注的是人的生命，而不是事工的筹划。其实这个呢，是很容易被遗忘的一个原则，因为好多的人呢，一旦开始做事的时候呢，他的眼中就只有事了，没有人了。那对于青少年辅导来讲呢，这是一个大忌啊，千万不要忘记了，我们的目标是建造青少年孩子的生命，也是让自己的生命被主建造。如果我们忙着去筹划事工，而忽略了人的需要的时候呢，就往往让我们的事工流于形式，没有了生命的果效。 因此呢，当我们想要设计一个好的青少年施工节目之前呢，我们需要明确我们的目标，先知道我们想要达到什么样的目标和目的。因为创造我们的主呢，他是一位有目的的神，他希望我们做的每一件事情也是有目标和目的的，千万不要盲目的去设计任何的事工，去做任何的服事。因为若无意向，民就放肆，我们很容易失去方向，也很容易流于形式。就好像真儿在整门课程一开始的时候呢，就说过目前一些教会青少年事工存在的最大的问题就是没有目标，把好几个年龄段的青年们都放在一起，只是为了要让教会看起来有青少年事工而已，有事工的存在却没有事工的实质。这最大的根本呢，就是因为在设计青少年事工的时候呢，并没有一个清楚的目标和计划。当我们想要开始建立青少年事工之前呢，我们需要很清楚建立事工的目标是为了满足青少年特殊的需要，并且呢，能够提供给他们一个建立关系的环境，让青少年孩子有机会参与在教会的服事当中，参与在生命的成长和改变的过程当中，并且能够吸引青少年，使他们真正的对信仰开始感兴趣。那这些呢，都是设计好的青少年事工节目背后的一个动机和目标。如果您现在拥有一份教材，或者是一些青少年事工的节目的安排的一些资料等等，你在选择的过程当中呢，就需要有这几点来帮助你去审视，究竟它能不能够达到你所设计的节目的目标，能不能够满足青少年孩子特殊的需要，能不能够提供给他们建立关系的这种安全的环境，能不能够让青少年孩子有机会参与在其中，能不能够真正吸引他们，并使他们对信仰产生兴趣。这四点的问题呢，就会成为你审视这些材料的一个最好的标准。比如说，如果有人拿一本查经的材料给你，是查有关于末世论的，你可能在审视的过程当中就会发现说，这个材料并不能够满足目前青少年孩子的特殊的需要，并不能够让他们感兴趣，也没有办法吸引他们，或者是这个材料并没有提供给他们一些参与的机会。那么您可能就要做出一个明智的抉择，说这个材料虽然很好，可是却不适用，我不能够用在计划我的青少年事工节目当中。那刚刚真儿给您提供的这四个目标呢，只是一个大体上的目标，您可能需要针对您自己的青少年孩子他们特殊的需要呢，再有一些比较具体的比较详细的目标。比如说，如果您的团契当中有青少年孩子早恋的现象比较严重的话呢，您可能就需要针对他们的这个情况加进许许多多有关于婚姻、恋爱、两性关系、性冲动、性行为、性教育这一方面的查经的资料，并为他们预备相关的讨论的一些活动和特别的聚会。总而言之呢，要让你所设计的青少年事工的所有的节目呢，都满足这个目标，就是能够真正满足青少年的特殊的需要，能够提供给他们建立关系的环境，能够让孩子们有机会参与在其中，最终呢，吸引他们，使他们开始对信仰的事情感兴趣，甚至是走上这条信心之旅。除了设计青少年事工节目的目标之外呢，我们必须要知道，想要让这些事工的节目有效呢，我们必须注意以下这些环节。由于青少年孩子们呢，他们非常的害怕无聊，厌倦古板，因此呢，我们的节目尽量要多姿多彩，要常常让他们感觉到新鲜。比如说， 一个月呢有四次的团契生活，那您可能一次安排查经比较严肃的聚会的形式，下一次呢就必须要安排另外一种活动的形式，再下一次呢可能户外的郊游，甚至呢您可以事先选好一部非常有意义的电影和大家一起的来观看，然后之后讨论分享，这些呢都可以帮助青少年孩子感觉到这个节目的精彩和吸引力，使他们呢每一次都非常的期待着来青少年团契参与活动。我们呢也需要安排一些可以探索发现的节目，让他们呢在这个过程里面去研究，去成长，去改变。我们可以带他们到动物园，到水族馆，到一些帮助他们去探索这个世界的地方。你可能觉得，哦，青少年孩子又不是小孩子，又不是儿童，为什么要带他们去这些地方？其实针对我们这些成人来讲呢，去这些地方每一次也会再次的提醒我们神的伟大，奇妙的创造，人的渺小，人的无知等等一些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很容易被忽视的问题呢，都会再次的得到提醒。那么对于青少年孩子来说，他们的眼光常常放在自己的身上，被局限于自己的痛苦、需要和愁烦。如果能够把他们带到一个比他们更广阔的、更美好的环境当中呢，让他们的思想、让他们的思维可以摆脱他们自己的局限，这是一个非常好的节目的安排。还有呢，我们可以设计一些让他们可以经验、可以参与的节目，比如说真儿在带领团契的时候呢，曾经帮助孩子们去设立一个教会洗车站，就是每一个月呢有一个主日的下午呢，免费让孩子们去为这些老年人啊，教会当中的一些长辈们洗车。那让他们参与在这个节目当中的时候，他们第一是非常的喜乐，第二呢他们觉得他们自己很有用，第三呢当别人向他们感谢赞美他们的时候呢，他们会觉得非常的开心。完了之后呢，珍儿就用一次聚会的机会呢，向他们解释了什么叫做服侍，而服侍所带来的喜乐是何等的大，让他们因着自己有着经验之后呢，更加能够体会服侍别人的真实的意义是什么，那么并且也愿意更多的参与在服侍当中。这个呢，就是一个让孩子们可以积极经验参与的节目。还有呢，可以设计一些积极沟通的节目，对话型的、讨论型的，或者是让孩子们有发言的机会的节目，也是很重要的。另外呢，还可以设计一些有竞赛性的节目，比如说您可以设立一个读经比赛。请注意了，这里说的不是背经比赛，而是读经比赛。因为呢，有一些孩子呢记忆力比较差，如果你是背经比赛呢，很容易让一些孩子感觉到自卑、羞愧，那么他们就不来了。珍儿也特别提醒过，这段时期的孩子呢，非常害怕难堪、尴尬，千万不要让他们觉得尴尬。那么读经呢是人人都可以做的，因为每一个人都识字，每个人都可以读，那么呢你就可以让孩子们来比赛读这段经文，错字越少的呢就得分越高，或者是在未来的一周读经读得最多的呢就得到最高的奖励等等，这些比赛都能够让孩子们觉得有参与感，而且呢他们可以去做。在每一次聚会当中呢，你也可以安排一些趣味横生的节目，一些游戏，一些非常有趣的东西和他们分享。您可以读一些幽默的小故事啊，或者是有一些破冰的游戏啊，让孩子们觉得非常的好玩。因为这个时期的孩子呢，很贪玩的，他们很怕无聊。因此，好玩呢，并不是错啊，只要我们在玩的过程当中把有意义的道带出来，这就可以了。比如说呢，珍儿在一次带领团契之前呢，让他们分成小组，每一组呢有两个人，一个人呢发指令， 另外一个人呢，把眼睛蒙上，完全的听这个人的指令。哪一组能够先因着听指令而走到预定的目的地呢？那一组就算赢了。那他们玩得非常的开心。结束之后呢，贞儿那天查经的内容就是凭着信心完全的交托。什么叫做信心呢？就是当我们都看不见的时候，我们完全的听神的声音，神叫我们怎么去做，我们就怎么去做。越顺服的那个呢，就越早到达目的地。那天孩子们呢有深刻的了解，知道了什么叫做信心，并且他们也非常的喜欢这种模式。当他们玩了一个节目之后再回来听信息的时候呢，他们更容易了解到底贞儿讲的是什么。因此呢，你会发现一个有效的青少年事工的节目呢，需要多姿多彩，需要探索发现，需要经验参与，也需要积极的沟通，也需要让他们有竞赛，有成就感，需要趣味横生，也需要富有创造力。那当然呢，你如果觉得自己没有这方面的经验和能力呢，贞儿也是鼓励您多多的去寻找这方面的资料，让自己成为一个有趣的人，成为一个有创造力的人。还有呢，你千万不要孤军奋战，因为在明天的节目呢，贞儿就会跟您分享我们怎么样建立一个青少年事工的团队。千万不要一个人去孤军奋战，因为三个臭皮匠顶得一个诸葛亮。如果你发现教会当中有非常有趣的弟兄姐妹，他们很喜欢活动，他们呢也很有创造力，知道怎么样去营造一个有趣的气氛和环境，那么你就可以鼓励他们多多的来和你一起参与在青少年服事的过程当中。那这个呢会帮助我们的服事更有果效。当你找到了一个好的侍奉的团队的时候呢，你们需要一起坐下来开会，来谈一谈究竟我们这个青少年事工有什么样的意向，有什么样的负担，有什么样的使命。您可以用一句话或者是一个口号呢，来表达这个青少年事工的使命的宣言。比如说，为基督赢得青少年一代，把我们建立团契、建立这个事工的目的和使命呢，把它写清楚。然后呢，预先计划一些优先的目标。比如说，我们首先要来满足青少年哪一方面的需要，尤其是我们这个小组、这个团契当中的青少年孩子有一些什么特别的，目前正在经历的，最最需要我们去满足的这些的现况呢，您可能就需要把它预列到计划的优先考虑目标当中，然后就设定一些具体的方案，最后呢，才平衡整全的事工的策划。千万不要事情来了再说啊，完全的没有任何的计划，那这样的话，你有可能会手忙脚乱，失去方向，失去分寸。贞儿相信呢，大部分的弟兄姐妹都读过《标杆人生》《标杆教会》等等《标杆》系列的书籍，因为我们的神是一位有目标、有目的的神。那么，希望教会建立事工之前呢，也是需要有目的、有目标、有意向的。只有当我们知道清楚我们的使命在哪里，我们的优先秩序在哪里，我们才可以设定具体的方案，才可以有一个整全的平衡的事工的规划。否则的话呢，你有可能头重脚轻，或者是虎头蛇尾。一开始的时候呢，事工好像轰轰烈烈，多姿多彩，但是过不了多久就悄无声息了。贞儿的祷告就是每一个教会都能够有一个整全的、一个完整的、有意向、有使命的青少年事工，而不是单单有事工的存在而没有事工的实质。好的，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下面呢又到了孙叔叔夫妇访谈的时间了。我们今天要来继续看看孙叔叔夫妇他们是怎样看待青少年事工在整体教会事工当中的地位，以及怎么样真正的设计规划好的青少年事工。
其实说句老实话，这八年来，我们经常会问自己说，教会有那么多事工我们可以参与，我们干嘛要做青少年的事工？
对，尤其是说我们自己家里也有这个青少年这个年纪的孩子，我们常常是觉得说，当我们在家里面可能跟孩子起了冲突以后，我们真的是觉得说啊，自己哪够资格还要去培育别人的孩子，就是在教会培育，等于说大家虽然都是兄弟姐妹，可是就是说好像自己的孩子都管不好了，怎么还有资格去管教别人的孩子或教养别人的孩子？我想很多家长可能如果是说他们家里也有同样的问题的时候，他们也会想说我自己的孩子都教不好，我哪能去教别人的孩子，也所以在这方面可能他们基本上也有一所谓的这种恐惧感，说想要我可能没有办法，不够资格啊，在青少年事工上服侍。
那是什么使你们又坚持下来？因为你们也常常会质疑。
有的时候啊，我在公司做事做了一整天，说句老实话，真的是精疲力尽了，回到家里面真的是觉得很沮丧了。那我就记得每次我回到家一进门，当我的孩子看到我，然后他会叫我一声爸爸你回来了，然后跑过来给我一个 hug， 就来讲给我一个拥抱啊。哇，那时候我就觉得在公司里面任何什么不如意的事情都 worth it， 都觉得
是值得，
很值得的。所以我想我在带这青少年的时候也是有一种同感，就是每次碰到什么挫折的时候，觉得做不下去的时候，所以我觉得神非常的信实啊，因为经常他会差派一个青少年
来鼓励你，
他会鼓励我他有时候他会跟我讲说哎 Uncle Nate 真的谢谢你怎么样，我觉得有时候他们给我的一个鼓励就好像我的孩子给我一个拥抱一样。每当我在觉得很沮丧的时候，就是在那个时候我会收到一个 email 或是一个电话，或者是一个青少年他亲自的过来跟我讲，就是因为这样的原因，就是让我继续的做下去。
那说神不断的把这个信息带给你们，就是说你们所做的是非常值得他所喜悦的事情。那您觉得就是青少年事工目前的这个状况，我们的优势和弱势在哪里？我们的机遇和挑战，或者是说您对这个事工有些什么意向吗？您可以跟我们分享吗？
那我是觉得我们教会是一个属于多语言化而且多世代的这个的一个教会。那我们大多数的青少年们，他们的父母在中文堂，而他们的朋友呢在英文堂，那还有恐怕他们的这个弟弟妹妹们呢又是在儿童部，也就是说这让我看到一件事，就是我们虽然在服侍青少年，可是我们对整个家庭来看，我们应当有一个共同的意向，那就是这个我们的辅导跟父母之间，我们同心合一，怎么样互相协力，这是非常非常重要。也就是说，虽然我们这对我们这个青少年的事工增加了格外一层的复杂性，但是我们必须了解的就是，有效的青少年事工真的是绝对没有办法单打独斗。我们一定是需要这个父母跟父母搭配，也需要父母他们的支持和合作，
是
样。所以我也觉得说，在家庭的事工与青少年事工是不可以分割的。我们是 focus 在服侍青少年，可是我们的这个vision 应该是整个家庭的一个服侍，
就是说我们的意向是朝着把这个家庭完全基督化的这样的一个方向来服侍。
其实就是说，应该是说，我们不应该把这个青少年事工当成一个独一单一的事工，它是一个不是一个独立的个体的事工来服侍它，而是我们要把它看成这个整个教会从上到下，或者是从横的来看，或者是从纵的来看呢，其实它是很涵盖很多的，就是说。等于说是我们的一种优势，因为我们可以同时把这个家庭，希望如果我们做得好的话，可以把这个家庭整个连贯起来。可是这同样的来说呢，也是对我们一个挑战。就是说因为大家时间精力能力，如果我们真的没有靠着神的话，我们真的是 根据这种种现实的一些限制的话，我们没有办法达成这些目的。那这就是我们一个很大的挑战。因为我们在沟通，跟青少年沟通上，跟家长的沟通上，其实这常常我们常常其实是面临的。因为当我们跟家长沟通的时候呢，有时候讲话也要特别的小心，因为那个青少年他们信任我们的时候跟我们讲的一些事情，我们要很有技巧或很有智慧，应该算很有智慧的，要怎么样跟家长沟通，让他能够了解说可能在青少年他们家里面这个孩子身上有一些问题，孩子对我们提出来的一些问题是要怎么样，我们是怎么样帮助他们，如果是一个冲突的话怎么样帮助他们把这一个冲突呢化解，或者是怎么样再搭起这个青少年跟小孩中间的这个桥梁，所以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对我们来说一个蛮大的一个挑战。
所以讲到这个挑战，也就是说对我们的年轻人和家长都需要从他们那边得到信任。而这个信任不是白白能够达成的，真的是需要时间争取他们的信任。当我们得到他们的信任的时候，我们才可以就好像你讲说建立了这个桥梁以后，我们能够怎么样去服侍家长，同时也让小孩子明白说我们怎样服侍他，这都是我们的出发点都是一样的，那是我们关心他们，我们真心去，我们要爱他们。所以我觉得服侍青少年的事工在整个教会整体来看，真的是做成一个桥梁的一个角色。
是的，是的，真的非常的感谢孙叔叔夫妇这么倾心吐意的分享。那如果您对课程当中有什么疑问，或者是您非常的感激孙叔叔夫妇他们的分享，想要有一些回应的话呢，都欢迎您写信到良友圣经学院来给林真儿收。那真儿呢，非常的愿意将您的问候和感谢带到孙叔叔夫妇那里。关于今天孙叔叔夫妇分享的，我们怎么样将青少年事工和整个教会的事工串联起来，和父母亲彼此搭配呢？正儿也会在以后的课程当中详细的来跟您分享。好的，愿神赐福给您和您的全家人，我们下次课程再会。